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门的职业会计师吴文彬 Ben。
大家好，我是税务服务部门经理邱云兰 Yuna。
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产学链结，各大学术机构纷纷设置产学创新中心、产学链结中心、新创加速中心、技转中心等等，带动原属于学术研究机构内的研发人才与产业交流日趋频繁。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设置各种新创基地，以政策实质辅导及鼓励新创团队勇于创业，希望能孕育出更多独角兽企业。在这样学术界与产业界频繁合作与政府政策推波助澜的氛围下，造就一波又一波拥有专业技术或研发量能的新创团队创业浪潮。许多学术界的研发人才纷纷自行出来创业，设立公司，将原本归属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带入商业市场，创造更大的价值。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所谓的技术作价。
没错，如同刚才 Ben 所说，现今时代专业人才的创业已经跟早期传统上用现金出资的创业方式截然不同。早期传统创业多以现金出资方式取得公司所发行的股份，无论是拿出自己的第一桶金来创业设立公司，或是与别人合资。但创业及公司经营都是一条漫漫长路，需要不断的挹注才能开花结果，公司营运上轨道获利后，股东才能享受盈余分配。在这条公司营运的道路上，公司需要不断的增资，由股东们继续投入资金支持公司营运。但如果原始创立股东们苦于缺乏资金，无法持续跟投，自身的持股比例也会被稀释，地位可能从雄心勃勃的创业发起原始股东，转变成沦为为主要金主卖命的打工仔。当然这样说或许是有些极端，不过也带出一个观念，如果无法持续认购公司所发行的现金增资股，无法持续将自身的持股比例维持，以致未能一同享受公司未来获利的盈余分配，甚是可惜。
所以啊，善用多元方式，如何使用现金以外的出资方式，就成了一门大学问。公司法有相关规范，股东之出资除现金外，得以对公司所有之货币债权、公司事业所需之财产或技术抵充之，其抵充之数额需经董事会决议。今天就来分享一下用技术抵充在实务上是如何运用的。前面我们提到许多新创专业技术团队自身拥有丰沛的研发量能及丰富的研发成果，当这群或这位拥有专业技术的人士，他所拥有的技术及 know-how 正好就是公司发展所需要的重要技术，那么就可以透过公司法所规范的程序将技术变成股数。重点来了，我们先讲这些看不到无实体的技术，若也没有登记所有权，想转换成可估算价值的公司股票时，到底如何去衡量这些技术价值？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第三方的专业评估了，也就是需要找专业的评价师去了解这个技术或 know-how， 以及将技术运用在商业市场中又可以带来怎么样的获利等。经由评价师的专业分析及价值推估，出具建价报告，借由这份建价报告去认定技术的价值，作为合理的参考依据。
嗯，是的，技术的价值确定了，而程序上又该如何进行呢？今天我们假设一般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已设立登记完成的前提下进行技术作价增资程序，其实跟公司现金增资的程序大致相同。经由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发行新股， 由董事会讨论及确认该技术或 know-how 是公司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并由董事会决议，同意技术拥有者可以用技术抵缴公司发行新股的股款，并核给抵充的数额做成决议。说到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整个技术股的形成过程中，公司董事会成了技术作价增资最重要的决策机关。
嗯，没错哦。公司董事会决策完成后，会再订定技术转化为股本的基准日期，也就是增资基准日。该次使用技术抵缴股款的技术拥有者，在增资基准日之前，必须将所拥有之技术交付与公司。公司确认在增资基准日前已收相关技术，接下来就可以请我们会计师来协助进行验资了。我们会依据公司法及会计师查核签证公司登记资本额办法来查核公司资本确实。查核的过程中会检视该次以技术抵缴股款是否经过合法决策机关，也就是是否经过董事会的合法决策程序，以及针对该次使用技术抵缴股款的技术拥有者，公司是否已编制财产抵缴股款明细表，该财产抵缴股款明细表应该要载明股东姓名、财产之种类、数量、价格或估价标准及公司核给之股份或凭证数量。技术作价抵缴股款者也应该要载明相关财产已于增资基准日前依法登记给公司，但依法无登记之规定者，应载明该项财产已于增资基准日前交付给公司。会计师完成上述验资程序后，出具资本额查核报告书，由公司办理增资变更登记后，整个技术作价增资程序就算完成了。
是的，整个技术作价增资程序完成后，那些用技术抵缴股款所拿到的公司的股份，也就是俗称的技术股。前面我们谈到技术作价增资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另外也想再补充说明一下有些比较特别的情况，例如如果公司是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一样可以使用公司所需要的财产及技术来抵充股款。在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的架构里，要使用技术出资的话，是需要经过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哦，并且要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其种类、抵充的数额、公司核给的股数。这边就跟刚才非闭锁性的股份有限公司是经由董事会决议不一样咯，这是因为闭锁性公司的特性较为不同，所以若是要采用技术出资，是需要全体股东都同意的。另外，如果是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公发公司、新柜、上柜、上市公司等，这些公司发行新股而不公开发行时，是可以用公司事业所需要的财产出资。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还需要送请监察人查核加具意见才行。
除了刚才说的情况，也要再补充一提，平常常听到的技术股，除了刚讲的技术或 know-how 出资，另外也有用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作价出资的，这些出资种类都会被称作技术股。然而就法令而言，这些仍是有些差异的，比如专利权是有登记所有权的，如果是采用专利权抵缴股款的话，专利的所有权是要跟着一起移转的，因此在增资基准日前必须办妥专利过户，专利证书上的所有权人都要变更为公司的名字，才算是交付完成。有时候实务上专利权因涉及多国专利，办理专利过户这件事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公司这边的增资程序一样要跟着拉长时间才能完成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技术股是采专利作价抵缴股款的，可以预期增资时程会需要比较多时间才能办理完毕。
刚才我们分享了技术股形成的过程及相关执行程序，相信听众朋友都有概念了。而拿到技术股的股东们一定想知道，在税负上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以个人股东而言，按照台湾现行税法规定，透过技术作价取得他公司新发行的股票，股票价值扣除费用或成本后， 这个差额必须计入该取得技术股票人员的当年度财产交易所得课征综合所得税。若是公司法人以技术作价取得他公司新发行的股票，概念相同，股票价值扣除费用或成本后，其差额必须计入当年度应课税所得而课税课征盈利事业所得税。举例来说，以个人取得技术股的方式来说，例如取得股票的价值是1000万，扣除研发成本500万，这个差额500万就必须计入该取得人员当年度的财产交易所得课征综合所得税。但是这样会造成该研发人员在还没有享受公司盈余分配前，就必须先缴交高额税款，对技术股拥有者来说是一笔很大的税务负担。我们接下来请 Ben 来分享技术股是否有可以申请税务上的优惠方式。
如果取得技术股就需要记录当年度财产交易所得，马上面临缴交大额税款，势必就无法达到鼓励以技术作为多元出资的方式。所以缓课所得税是政府提供给以技术作价投资人的租税优惠政策，经投资人申请并取得核准后，就可以让课征综合所得税或盈利事业所得税的时间点由取得股票这当下递延至未来转让所取得的股票时再课税。一般常见的技术股缓课所得税申请有两个适用的规定，一个是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适用，另一个是产业创新条例的适用。两个法令经申请核准之后，都可以达到延缓课税的效果。不论是个人或法人以技术作价取得技术股，都可以去申请缓课所得税。
是的，如同刚才 Ben 所说，一般常见申请缓课的法令有两种，其中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适用概念主要是为了促进创新研发成果的流通及应用，中小企业或个人以其享有所有权的智慧财产权，让与非属上市上柜或新柜公司所取得的新发行股票免予计入该企业个人当年度盈利事业所得额综合所得额课税，而应于实际转让、赠与或作为遗产分配时申报课征所得税。而产业创新条例的缓课适用申请，主要也是为了促进创新研发成果的流通及应用，个人、公司或有限合伙事业以其自行研发所拥有的智慧财产权，让与或授权公司自行使用，所取得的新发行股票得选择免予计入取得股票当年度应课税所得额课税，而应于实际转让、赠与或作为遗产分配时申报课征所得税。
那么透过产业创新条例去申请缓课，跟透过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去申请缓课又有什么不同呢？对申请人而言，最大的不同在于，如果是采产业创新条例申请缓课，经核准后，技术股的拥有者是有机会适用更优惠的租税条件，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选择按实际转让价格或取得股票价格两者较低者，选择较低价格去计算课征所得税。技术股拥有者也会因为有这个选择权的机会，得以用最有利的方式纳税。不过相对的，采用产创条例的方式申请缓课，申请程序文件审查都比采用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去申请缓课还要复杂哦。听众朋友可以再试实际个案情况比较后再去申请。
谢谢 Ben 的分享，今天节目时间也接近尾声了。在现今商业环境中，有越来越多新创团队研发人员拥有得以为公司创造获利的技术，如何在取得公司股份之际又可以延缓课税，相信大家今天都有一定收获。碍于时间的关系，法令的细节我们就不多做琢磨。当您在创业或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如果有需要以技术或财产抵缴股款取得公司所发行的股份，不妨先与会计师商讨。若您对今天的主题有兴趣，都欢迎来信或来电与安永联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哦，
拜拜。